还没报名，要站到这里来为主来做见证。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叫主的恩典，我们样样都要数。当我们数的时候，我们因为人很健忘，当我们在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如此的浩大。所以其中有几位是他们刚刚才前两周受洗，我不知道他们已经来没有啊。感谢主，我们先来为这个每一个要做见证的弟兄姐妹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在晚上都在相聚，主啊，是圣灵在这里掌权，主啊，你亲自来恩膏你每一个儿女，主啊，你恩膏他们的口，主啊，你让他们能够有条理清晰的能够把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能够把它分享出来，主啊，述说神的恩典，你亲自来高抹他们的嘴，主啊，你高抹他们的心思意念，主啊，让他们所说出来的话是从你而来，带着祝福，带着感恩，主啊，我们感谢主，你亲自来引导整个的聚会。主，我也要为这里每一个要为主做见证的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我愿主的宝血厚厚的涂抹他们，洁净他们，遮盖他们，保守他们。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败坏魔鬼，因着他们要为主做见证，企图对他们所施加的任何的搅扰、攻击和拦阻，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打败了魔鬼。我们今天是要站在这里来支取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我们要宣扬他的名，我们要歌颂他的名，我们要感谢他的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第一位请到的是苗苗小姐妹。当你们做见证的时候，你们首先介绍一下你们是名字，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在哪个小组，你们从哪里来，让大家进一步的来认识你们，好不好？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叫谢薇雅，来自重庆，来这里差不多四个月了，我是11月11号受洗的。我今天要在这里做一个见证，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感受到洗礼以后，父神，我们的父神对我的灵敏，对我的爱特别惠顾我。我来这里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呢？就是说来也不算很大，就是我考驾照考了很多次都没过。和那个洗礼以后，想肯定有什么不一样了。晚上我就祷告，求那个父神能够听见我内心说的话，不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自己有权柄。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我就一点都不紧张。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我看着那个太阳，我当时想，父神今天怎么了？我祷告的是不要太阳，因为我觉得那个太阳太刺眼了，对我看红绿灯不是太好。结果我就坐在公车上祷告，没过多久，真的就那个云就来了，把太阳给挡住了，一直到我考试以后太阳才出来的。然后我考试的时候，我心想我自己有权柄，我可以让那个我就说我自己已经过了，我是神的儿女，我怎么会不过呢？我肯定过了。然后我就说那考官不算什么，他不能成为我的主导。然后我就很轻松的一边聊天一边和他聊天一边开，然后我一点差错都没有，那考卷上是干干净净的，一分都没扣，我就顺利考过了。真是我觉得自我洗礼以来，父神对我真的很看护，很照顾我，特别特别荣幸我成为神的女儿。今天就讲到这里，以后有什么好的可以分享的，我一定给兄弟姊妹分享。
他今天在这儿见证，因为他时间有点长了，他其实在我们小组的见证做得很精彩。因为那次正好他受洗，他听了一个讲道，就是周牧师的 A 点和 Z 点。他说他那一天他就想到，我要站到 Z 点呢，我不能站在 A 点，因为 A 点我们前面考几次都没考过嘛。他说我们现在是站在 Z 点，我 Z 点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所期望的那个点，那个点就是成功点，就是你将来要成为的点，就是你要先站到这个点上去，然后这个点才成为实际。这个是属灵的很重要的一个法则，这是个信心的法则。 所以其实在这一点上是最跟我们属世的眼光差别最大的一点，就是在这里，就是一个信心的眼光，就是我们属灵里头先站在那一个得胜的点上，站在我们所要祷告的那个点上去，就是这就是信心，你先过去然后实际就跟上去了。所以他当时的一个分享我们觉得很精彩的，就是他们因为他基本上是第二天就考试，第二天就把周牧师这个讲道就应用上了，他真的就是那个看到整个的这个局面呢都在跟他改变。我们当然我相信父神有对于一个刚刚成为他神的儿女的人，他要他经历他的爱，所以神就特别给他更多的他的祷告，他的信心道，神就真的给他成全。你相信吗？神的儿女能做到这一点，天气能为你改变，相信吗？真的是可以，何况是天气，我们这里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甚至国家政策的改变，你不相信啊？我们其实十周年庆里头我们看过一个见证没有？我们的十周年庆看过严彬弟兄的见证没有？邓荣和严彬的见证，他们的见证就是这个，他们当时在按照中国的政策，他是在部队里头，他转业办护照到加拿大，按照正规的政策来讲他要8年最快。所以我记得我当时我带那个邓荣他哪去了啊，在后面，记不记得邓荣？我带你的时候他说严彬按照正常的程序到这来要8年，他说我是否要等他我说没关系，你祷告神。他说那怎么办呢？这个是政策死定的，怎么样他就是退伍必须5年，因为他是在国家那个军队里最那个机要的部门，5年以后国家才能放你走，因为他的机要部门嘛，所以然后再办护照各种各样的手续，差不多是8年。而且他还有很重要一点，他没办法退伍，就是说退伍再回来可能叫8年，他没办法退伍，所以神一路的跟他把所有的都倒得开，而且国家政策就真的就变了。江泽民当时军委主席，当时那个退伍的年龄就给他的正好严彬的年龄，他就可以退伍，非常非常奇妙。因为我当时经历过这个事情，我在中国当时办移民的时候，那中国的政策当时就不能按照政策来讲，我也很难。后来我们就祷告神，神就真的专门为这个改变，而且担当我们武汉市最先优先来执行这个政策。武汉市什么东西都不是优先，都不在全国里都不会领先，但是那一件事情在我们全国是第一个城市，我就相信是神在为我开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邓荣鼓励他，我说神都为我开路了，一定会为你开路。他当时不相信，我们的小萝卜头怎么会跟我开路，神怎么会跟我开路。后来真的就开路，那我不知道多久来了，具体是多长时间啊？不是，就是你那个有那个心思想要1年多1年半左右，那是不可想象。他那个当时以前就完全，因为我带他门徒，我非常了解他当时的心情，他是完全没办法来那个。我说国家政策可以给你变，他说怎么可能呢？我说你是神的儿女啊，神的儿女他当然可以给你变呢。那他说我能有那么重要吗？天父能把我看得那么重要吗？我说当然你看得很重要啊，你就是神的儿女啊。所以他当时苗苗当时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整个的小组非常非常感动，觉得哇，他刚刚受洗一天他就把这个原则用上，神就来为你开路，真的是这样，感谢主。我们下面一个请来傅海文，我们好鼓掌欢迎。
兄弟姊妹晚上好。我也是跟苗苗同一天受洗的，也是11月11号。我跟我的先生一起受洗，然后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全家就会觉得整个都不一样了，就是那种感觉。首先呢，我先生他去参加，那也是跟也是那个驾照笔试，然后非常顺利的就过去了。本来我一直很担心他，因为他在国内他有开了好几年车，他肯定觉得这些交通规则应该不算什么，因为刚刚来的人都会认为他很容易。然后我就一直告诉他，我说你不要掉以轻心，这个驾照很难考。结果那天他去考之前， 我们也做了祷告，然后我在那边等了，我特别特别紧张，因为我想这是他在这里第一次考试，然后呢，因为他还想着就是将来在不久的将来他会过来跟我们在温哥华团聚，如果他这一次考试他要是考得不是很顺利的话，我想可能他就会在想我是不是再过一段时间再到温哥华来，所以我特别紧张，然后我就坐在那等，最后看他出来的时候面带笑脸，我就觉得哎呀，我觉得太好了，我说神在看顾我们，让他过了这次考试，我就觉得非常非常轻松快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紧张。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更能让我们全家人感觉到神一直在注视着我们家里，就是我的小孩，就是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就是一个小男孩，就我的孩子，他说他想学钢琴，我说那太好了，因为他在四岁的时候我曾经把他带到老师面前去，他根本坐不下，然后老师为了引起他的兴趣给他弹一首钢琴曲的时候，他就用手堵住耳朵，当时我们夫妻两个恨不得钻地缝，我觉得孩子实在太让人难受了，所以但是他那前两天他跟我说，就是受洗完以后他就跟我说他想学钢琴，他自己跟我说的，我就想真是不容易，一个小男孩他跟我说他要学钢琴，我以为他这一辈子可能不会再跟音乐有什么关系了，我就特别开心，我就到网上去想去找一个老师，我就在那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就在温斯盖上说我要找一个钢琴老师，要非常有耐心，因为那个孩子有六岁了，男孩很调皮，我就想找一个很有耐心的老师。那个消息那个信息板就是刚刚发过出去没多久，一会儿就有个电话打过来，他就说我在网上看见你要找个钢琴老师是吗，我说对对，他说我有一个老师想向你可以向你推荐一下，他说我的孙女就在这个老师下面学，非常好，这个老师很有耐心，哎呀我说太好了，我说那你把电话号码给我吧，他说好，这是一个老人家，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就把号码给我，他说这个老师姓张，我说太好了，然后放下电话我就给那个张老师打电话，然后那个张老师，哎呀，真的是听他的声音特别慈祥，然后就是一个那种很好很好的那种感觉哈。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我想孩子想学钢琴，他就说可以啊，他说但是我周六周日他说这几天没空，他说我有教会有活动，我说啊，我说张老师你是哪个教会的，他说我是佳音教会的，我说啊。对呀，我说我也是在佳音教会的，我就觉得特别神奇，因为我觉得这冥冥之中真是有人在安排，可开心了。然后我就突然我讲着讲着，我跟他聊着聊着，我就想起我们在参加小组活动的时候，小姊妹曾经跟我提过这个老师，说这个老师长得特别好，他不仅仅是关注在就怎样教孩子上面，他还关注在就是说音乐与人的关系。然后就是说能够启发你对音乐的感觉，我当时听了我还在心里，我说哎呀真太幸运，我说谁在他手下学习那真是太幸运了，结果我就成了那个幸运的人，我的孩子就在那个老师手下学习，我特别开心。然后跟老师聊了一下，他说如果你想练琴的话必须要有个钢琴，我说那好吧，我又在网上又发信息说我需要一架二手琴，然后马上就抄一些信息啊。那天晚上同一时间也有一个人在发消息说他有个二手琴要卖，我一下抄了三个联系方式，然后我就第二天我就打电话，我就那边是一个女士接的，然后我就问她钢琴怎么样啊，什么颜色啊，多少钱啊，然后呢那个说着说着，然后那个女士她说你是不是上海人，我说我觉得不可能啊，我在网上打的电话，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说你是谁，他说我是小红啊，我说啊小红啊，哎呀他就是我们组长的夫人，对呀、啊、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半天都反应不过来， 因为那天中午他家里有小孩在睡觉，他就压低了嗓子，我还跟他客气来客气去的。这我说小红，那我哎呦，我说太好了，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去搬钢琴。然后小红他那个他以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价格把那钢琴卖给我了，我觉得非常开心。因为就在我跟他打电话之前的两天，我还在他家吃饭，我还听很多姊妹在那个钢琴上弹啊，我觉得真美。结果那钢琴现在就摆在我家了，我真的好开心，非常非常开心。然后接着搬钢琴，然后又打电话，又找人搬钢琴。然后那个打一通电话，那个人说，哎呀，他说我今天晚上不能给你搬。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要去参加一个布道会。我说我就是急着要赶快把钢琴搬回来，我要去参加那个布道会。其实就是那天那个叫李晨，对对，冯敏晨那个布道会。其实我们还是一个教会的，就是后来他跟我说，那我们明天再办嘛。我说可以，没问题，明天再办。反正到了后来，参加完布道会回来以后，这个搬钢琴的这个人还给我打电话，咱们约时间啊什么的，然后说价格一切都很好，就说因为这个钢琴他也帮小红搬过，这钢琴他搬过好多次了。所以呢，我就觉得特别亲切。然后他说你绝对放心，我绝对把这钢琴毫无损失的搬到你家里来。反正我就觉得整个事情就是感觉到你所需要的一切，神就是在看着你需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现在我的孩子学钢琴学得非常开心，那个老师非常非常好，然后钢琴也非常非常美。谢谢大家。
好，谢谢。他先生那天做见证的时候问他说这个每看我们每这一个礼拜啊做的见证做的所有的祷告神都答应了。他说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是像这样子一直像这样答应。我说以后呢，随着你的年龄增长呢，会慢慢会少一些。我说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啊，刚刚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啊，都是这样子的。神特别特别的垂听我们的祷告。当你的慢慢属灵的年龄慢慢长大的时候呢，神就会慢慢要我们成熟，你就会发现有些祷告就没有垂听。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这种经历，你就会发现，哎，怎么有一天这个见证我们祷告怎么就没效了，怎么好像神就不听了？后来你才知道是神要我们长进。因为你不能在这个时候，你一岁，你刚出生，你说我要喝奶，马上一哭奶就来了。然后你三岁了，我要喝奶，一哭再马上塞一个面包过来了。到了十岁了，再一塞一碗 一勺饭过来了。20岁一哭，这个时候还能塞过来吗？这个打你屁股了，是不是？所以神那个时候就不答应。我说我就告诉他，我说答不答应？你要记住一点，神都是爱，神是爱，永远没变。就像你爱你的孩子一样，你爱的方式不一样。孩子长大了，你对他的要求就高一点，你要他有点责任感，你要他有一些东西要成长。神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种经历。好，我们下一位吴珍姐妹，欢迎。
感谢主。说实在的，本来今天真是不想来的。很多，第一个是因为我昨天晚上呢抱小孩不小心就扭伤了，整个是半边腰，昨天是动不了。那我就跟那个我先生说，我今天肯定不来了，我要躺床上躺一天。然后我又给石磊打电话，我说我不来了，我说这下床都下不了，怎么来做见证呢？我说。然后呢，再加上昨天晚上又跟先生吵了一架，就更不想做见证了。但是后来想想，这好像就是我说了一句话，说了什么话呢？记得孙弟兄星期四给我们做门徒训练吗？我当时就说，我说受了洗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发生呀。然后孙弟兄说，说不定就这两天发生。我现在想想，这两天发生太多事情了，就这两天，星期五、星期六。那么发就是星期四晚上做完门徒训练，我就想这两天没发生什么事，我做什么见证呀？就星期五中午就开始发生了，而且是一个 让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中午的时候，我就因为我公司到我的家只有5分钟，那我的小孩的这个小学也在我家的旁边，那么也就是说我从公司开的小学也就4分钟，那我先生就着急给孩子报一个 after school， 因为怕那个万一明年1月份报不了 after school 的话，我们俩就得有一个 part time 上班了。那我就说那就去报吧，尽管太早了，我就去了。那一路开回那个小学的路上是非常顺利的，那我就很开心。哎，你看什么事也没有，怎么讲见证啊？我在想这个事情。那想到这个事情，就在回程的路上呢，我从因为从我们家呢走是 Beaverbrook， 然后再转到那个叫 Costco 那条路叫 Production Way， Production Way 跟 Winston 之间有个交界口，那我转过去一路都挺顺。然后呢我就看到远远呢那个有一个很长的红紫红色的一个大卡车拖着一个很大的那个载货的很长的一个拖斗，在那个口上就那个就等着我，我还开得很慢慢悠悠，我说那你等吧，我就慢悠悠过去了，我还说哎，今天挺顺啊，什么车都等我，结果我就听到后面蹦一声撞了，因为谁这么胆敢撞我的车尾啊，我就从后视镜里面一看，就紧跟着我那辆车跟这个大的红拖着等着我的这个正撞，因为他想这样转过来嘛，他在那口子等着，那我后面那个看我这么慢都过去了，他当然也就想跟着过去，结果这个车我后视镜看得清清楚楚，蹦，那个声音就是我刚才听到的声音。那我过去了之后，那个撞了之后，后面那车全部堵住了，因为那个有人打911嘛，要来就是说要来处理那个事故现场。那我过去了这个，我脑子第一个就是感谢神，天哪！我说我想了半天没有见证奖，这不就见证了吗？就等着我过去，不然下一个就是我了。而且我撞了，我本来就是新手，所以撞了车我肯定就是不但是今天来不了，恐怕连班都上不了了。所以就想了之后呢，哎，这是个好的，我就当时一路开回公司1分钟的路上，我就才感谢神呐，有天使保护，今天没撞车，好，就一路很顺利就过去了。结果可能是太得意忘形了，晚上呢就抱小孩，就我孩子洗完澡呢，他的脚是湿的，我说那干脆我就把他抱回去，就他可能加起来有快50-60磅吧，那我两个手这么一拖他的时候，一转身整个一下就扭住了。腰闪了，闪了之后当时就不行了，我说老公你来抱吧，把他抱走了之后我就动不了了嘛，然后老公就添油加醋说了一句，叫你不要抱孩子你还抱，活该你闪着。我一下火就来了，整个一下我就好像变回那个老我了，本来我脾气很急，但是我受洗之后呢，跟老公吵架的那个频率低得多了，本来一天三个小吵，现在变成1个星期2个小吵了，就很少，但是我觉得哎，我好像变得比较好了。但是我昨天那个一闪了腰之后人动不了，你想在那种状况下他再说一句这么一个添油加醋的东西，我一下完全变回老我，我就开始骂他，骂得很厉害，尽管我边骂我边后悔，但我还是要骂，因为我嘴巴还能动嘛，我就骂，我就躺在床上骂，骂完了现在也跟我赔礼道歉，我说我不给你台阶下，今天就很厉害。那骂完了我就累了嘛，因为本来也痛，我就睡着了。睡着了起来呢，经常一起来我说还能不能动啊，这个有问题啊，我说我就尝试着自己起来下床，还能下，还好我说没有瘫痪。没有瘫痪就是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挺后悔昨天为什么要这么，就是自己摔倒了，还把这一切都罪过怪在那个自己老公身上啊，就是一个是蛮后悔，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觉得就是也回想起来觉得是不是就是故意，因为你要做见证嘛，那就干脆不要让你动。而且我以前从来没闪过腰，这是第一次闪腰，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有一定，那个司令就跟我说可能就是不想你来做见证。那就说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呢，就说我觉得可能就是跟我星期四门徒训练我说没什么东西好讲，可能这样神就给我一些东西，第一个就是保护我，第二个给我一个挫折，就先给你一个糖再给你一棒，你这两样一讲，我是绑着腰带来的呀，因为我现在是其实是很痛的，我站久了我这根筋扯着痛，那我想哎，可能是啊，先给你一个糖，那是天使保佑你，神保护你，再给你一棒，看你倒了你还能不能起来。然后我想我起来了，起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那我现在呢就说虽然说身体不是太舒服，站在这儿这根筋呢也扯扯的，但是呢我觉得我逼进来了，那就是那个石磊说的，你就打败了那邪灵，他就是不想让你来嘛，你先跌倒了就那个。 那另外呢，我想就是说，这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就是叫我们叫门徒训练证发生的。那么从我自己整个这个回想起来，我受洗11月11号，其实我前前后进了教堂将近10年。那我是比较顽固的一个分子，也不容易受那个，我是不容易打开心门的一个人。那就说不管是圣灵还是邪灵都进不来的那种。那顽固了这么10年啊，那我最后还是决定在这时在这受洗了。那回想起来，一路好像是有人就是扯着我的这个一根，好像一个尾巴扯着我一样。怎么扯着我呢？那我97年上半年就去新加坡，我到新加坡去上班去啊。那我在飞机上一路上，我的旁边坐着的就是去新加坡教会去中国宣道的一个长老吧，相当于是很有那个，很有就是说很有圣灵已经恩高了很多年的一个人。他就在从成都飞到这个新加坡，整整在飞机上不停跟我讲了4个小时，就说你们。然后我就想，因为当时我的脑袋里面想，嗯，国外分子有可能是想把我拉到间谍组织里面去，我就一路排斥。我说我才不上你这当呢，我干嘛要进你那个组织啊？我说我要小心，千万不要成了那个间谍，去打听到了新加坡变成间谍就不好了。所以我就一路排斥他，我就骗他。他问我去哪，我说我哥哥他们在新加坡上班，实际上是我先生在新加坡上班，是那个。然后他说，哦，那你哥哥能不能把地址给我？我说地址不能给你，给你一个电话。我就把电话给了他。那就是从新加坡下了飞机之后呢，我就跟我先生讲了这个事情。我先生也很警惕，说对，我们不能加入这些间谍组织。那后来我就把这个事情当耳边，因为飞机上认识的人嘛，就算是传道，对我也，我那个时候对基督教一点知识都没有，可以这么说，就特别警惕这种反特务组织啊什么的，我特别谨慎。那他就第一个星期天就打电话给我了，就说，哎，你到我那个新加坡 Church of Singapore 来嘛。我说我不去，我说对这些我不感兴趣，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基督徒这种。他，你来我们那儿唱歌很美的，你来就你就知道了，不是你想象那么糟糕。那第一次我就拒绝了，第二次他又打，就是连续大概打了3到4次，一个月不断的每个星期。我说那我就去吧，就实在熬不过去了。就去了是很开心啊，上面什么摇滚乐，那新加坡那些华人也是很有音乐天分的，摇滚乐呀，什么击鼓手啊都有。哎呦，我觉得挺好啊，我真的哼着唱，来唱唱唱，唱了之后呢，他很热情，就请我家。他是那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授，这个人也是很有知，就是很有才干一个人。他说，那到我的排屋，新加坡排屋是很贵的，相当于100多万，当时的按照那个比价，相当于100多万加元。那个时候97年，他到我的排屋去玩玩，我说，哎，刚好见识一下这个有钱人新加坡啊教授这个排屋怎么回事，咱还租房子呢那个时候。我说去看，结果去到家，他家吃完饭，其实那个时候就有邪灵对我做工，我现在回忆起来是，当时我不记得，我就在他家吃完饭就一直拉到我走，拉肚子。我说奇怪了，他家这个饭怎么回事，新加坡的饭有问题，我说这肚子拉个没完没了，走的时候落了。然后我说再也不要去教堂了，这个有问题，新加坡饭食。当时没想到是邪灵进攻，现在回想起来，因为那是10年之前嘛，那就是这样的话呢，就在这个长老的这个带领下，我就一几乎是没有落下，每个星期天我就进他们那个新加坡教会。那没有落下是没有落下，但是我没有感动，我就是看到这些人跳啊唱啊，甚至就是受洗的时候倒下，我说，哎，这些怎么回事？我还去问人家，我说你当时为什么倒下呀？我还专门去问那些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就从中国大陆过去的读博士啊那种，因为他们在我看来就跟我背景一样嘛。我说你们为什么倒下啊？你们为什么哭啊？那为什么受洗之后有这些反常表现？然后那大部分回答我说不知道，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我想，哦，这些人太容易被攻击了，我说太容易受诱惑了，我说我不会。然后我就在他们这个新加坡教会前前后5年，并且我还参加他们的小组也5年，也不断的，我这人就一旦去了我就不间断就去了。但是你说我这么顽固吧，我就2001年又从新加坡移民到蒙特利尔去了。哎，一蒙特利尔呢，我就当时就是一般新移民嘛，就首先就是说，读法语，那我就去读法语。读法语的时候，那就跟新加坡教会完全断了联系。我想，哎，这样好了，我也不用再去受那些基督徒的啰啰嗦嗦的。当时我是比较反感的，实际上，就我虽然想去，但是我不想受洗，也不想成为他们的一员。我只是觉得呢，哎，挺好，他们在唱歌，我看看呀，好像有个组织的感觉啊。那后来呢，就是说在那个学法语的过程中呢， 我的老乡，你们有个老乡成都人，他就是那个蒙特米朗，就是相当于是个地下教会那种，国内有点像地下教会，但是在蒙特呢他改名字叫家庭教会 Family Church 那种。他说你来吧，我说那就去吧。那我去了呢，前前后后从2001年我一直去到2006年，也是五年。那我也是当时呢，就是说有美国的两个传道人，就是相当于是把这个 foundation 就是说把它创立起来的，这个 Montreal Milan Family Church。 那前前后我去了五年，我说不要受洗，没什么意思，我说跟他们吃吃喝，因为他们喜欢吃喝嘛，我也喜欢吃喝，我说一起吃吃喝挺好，我就每次去就吃吃喝喝，谈天啊聊天，我觉得挺开心，我说哎，这样的一个组织不错啊，他们也不逼我受洗，我就去了。就当时是从客观的角度讲，我是带着功利主义进了这个 Family Church， 就是想跟他们玩，想跟他们 potluck 呀、啊、那种。我没有想过就是说我要真心的去学学圣经啊，我应该想想我应就是说我是不是就是说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每次就说你受不受洗，我说不要，我一反对人家牧师就没什么话讲了，说哦那就不受洗，等你以后想受就受，那我就没有。所以这样呢，2006年我就来到了温哥华。来到温哥华呢也是特别奇怪，就进了一家中国公司。进了这家中国公司呢，那里面的好多人都圣道堂的那个基督徒，那他们就因为我跟他们聊天了，说圣道堂有很多活动啊什么的啊，我说那我也去，我认识多朋友，就是从我就是个人角度就多认识朋友没有坏处，我就去了圣道堂。那去了圣道堂之后呢，就那个你看你们也都去过布道会，那圣道堂气派那肯定是很大的了，也是一个大型的教会，也很久的历史了。那牧师呢 也都讲道讲得很好，而且那里面呢有台湾人有大陆人，很多各个地方的华人都有，就认识不少朋友。但是我还是有感觉我不想在那受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不行，这不适合我，我不能就成为他们一员啊，我当时就这样想。那后来呢我就在圣道堂前前后也去了，我看2006年11月份到温哥华，我差不多去圣道堂五个月。那五个月之后我就跳槽，从中国公司跳到我跟石磊一个公司。那跟石磊一个公司并不是马上就认识他，因为我们两个不是同一个部门，我在上面会计部，他是在下面的那个就生产部，不一样。那只能就说短暂的认识的过程，就是在那个叫 lunch room 那个午餐室，午餐室里面我就看见他，他也看见我好几次，互相都没说话，又不认识嘛。那后来慢慢过了一个多月呢，大概六月份我们就聊天了，我说哎怎么怎么，他说他，我就跟他讲我孩子的事情。实际上我虽然我跟我先生啊在这边也受过高等教育，也拿到本地的文凭，但是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失误就忽视了孩子教育。那见过我孩子第一面的人都知道，孩子比我的脾气还坏，我脾气够坏了，他比我还坏。那就是我就想哎，这个孩子好像变成我的一个心头病了，就是我们两个吧都不知道怎么样去从知识的角度去教育他，就是好像被他控制了，就不知道怎么去扭转这个孩子性格，那怎么办呢？那我就跟石磊讲了，石磊就说哎呀，我们这家庭教会有这个很多的这种培养孩子的那种那个就是叫课程吧，他们叫培训课程基督徒，他说你要来。那我呢虽然说就是不想加入基督徒，但我不排斥就说要跟基督徒教会接触啊，去进去啊，那从势力的角度多认识朋友也是好，我就这么想的。那我就从这个势力的角度就说好好好，我说我去你们那，但是我虽然答应了，我就总是有借口。他打电话哎呀，我还在天天买菜呢，来不及了，你们八点钟就小组聚会，来不及来不及，就总是有各种理由推到后来没怎么推到。为什么呢？我搬家就搬到他们旁边了，怎么推呀、啊、你说这八点钟如果人家上门你就在家里面，你不去也不行啊。那他又打电话了，说你们搬家搬好了没有，我说搬好了，那就来呗。我一想哎呦，那我就放下电话就跟我先生讲，我说你看啊，这也快好几次人家催你去也不去也不好了，那八点多钟就去了。嘿，这第一次一去周牧师就在那儿，大伙儿说你运气好啊，你看一来就是认识我们主任牧师，第一次去小组。那么就是在认识周牧师的过程中呢，也就是石磊也介绍了其他小组成员，觉得蛮不错的啊、哦。但是又有点就是好像像那个蒙特尼尔的家庭教会的感觉，就大家好像是不是搞成又那种，我就当时脑子就想会不会就是又聊天光是吃吃喝喝那种了啊。就发现呢跟我们那个蒙特尔还真不一样，就首先去呢大伙儿是正儿八经的先唱了一会儿歌，唱完歌呢就是要读一下圣经，或者是小组长要念一段圣经之后大家分享，就比起以前我们的教会整个就是聊天呢，那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哎，这个还有点意思，还能学到点东西啊、哦！大家读读圣经再聊天，对不对？ 不是说先就去聊天，这不一样的，对吧？你从那个是一整从七点半进的，一直聊到十点钟，大伙儿才走。这儿吧，七点半进，先还唱会歌，还比较正，就是还比较有一个，就是说有个程序吧。我先唱歌，唱完歌再聊，我觉得还行啊。我觉得就是我不排斥了，至少我对这个小组不排斥了。那我就这样的，我几乎从搬了家之后，我几乎就没断过，真就是每个星期，尽管那些藏在那个组里面几年的那个姐妹，这个星期来了，下个星期又不见了，我们坚持去。我每个星期的星期天都经常坚持去。那就是后来呢，我们第一次去教会，就是你们最后一次要搬家那个老教会 New Westminster 那边，去了之后感觉就刚好是安妮牧师和孙长老，哎，觉得挺好，是第一次看到，挺稀奇，觉得当见了大伙姐妹也都挺开心，唱啊跳的，我说哎这么开心啊，那是不是真的是受了洗就不一样了啊？那我就带着这种疑问呢，然后稀里糊涂他们也就说受洗受洗，11月1号受洗了。喂，我说是啊，我进了教会前前后也十年了，再不受洗好像说不过去。一问你们组里谁没受洗的，我那不成老油条了啊？就老进教会不受洗也不行啊。那我就带着这种疑问，但是也是就是说也不排斥说，哎呀行吧，那就先把名报上。就在那受洗的前一个星期，我还是有疑问。什么疑问呢？就是我就是我脑子里面的老是想着那个，你记得有一次布道会那个叫，不是那个阿布拉罕，那个对那个人，因为我来了之后，他来一次布道会，那他就讲这个教堂，那边旧教堂我去了一次，新教堂倒来了几次嘛，他讲了两次，就说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教堂上面有两条蛇盘着，第二次来说又看到两条蛇，就林里面两条盘着，我说这样是不是这个教会不正呢？我说这个不对呀、啊，我在这儿受洗我完蛋了就。所以我就带着这种疑问呢，我就也没跟石磊他们讲，我就跟黄秀娟那个联系，因为我知道孙长老在教会也很长了嘛，我说我去问问质问他们一下这怎么回事啊。就当时是抱着真的是就是要那个就是兴师问罪的感觉，这个上面让我们受洗那就不对嘛，我觉得就问去了之后呢，当时是兴冲冲的，但是一去到他们那个叫兴旺爱小组呢，一下火气就没有了，就想质问的那个变成就是心平气和的去问，本来去是真的是想质问，就是你们这什么目的嘛，这上面有两条蛇盘，你还让我们在底下受洗，对不对？就心里面想不通。那我就去呢，就从质问到看到他们兴旺爱小组人都很平和，我觉得哎挺不错呀，唱歌什么的，我说就我当时自动的就没有质问的感受，就说我要去请教他们这个问题，跟我解决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第一个问题呢，我就问了那个周牧师，那天也正在，可能他知道我要去问问题，可能周牧师也在，特别奇怪，他就说你有什么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第一好像是不是说我信耶稣，我进这个教堂其实受不受洗无所谓，这是给大家看的嘛，我们讲就是做样子对吧，我不做样子，如果真的信了基督是不是就说可以不要受洗了，何必到水里面浸一下也难受。我说那周牧师说不是，他就念了一段那个经文给我听，翻到那个罗马书，就说受洗好像是必须的，就是 must， 不是说你 optional 的，那这个疑问就解决了。我说既然是圣经上都说这是必须，那你再进十年不受洗也说不过去了，那我就说受洗。那就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那个盘旋在我脑上的，我问了孙长老，我也问了郑牧师，我说这个教会啊，为什么 case 是有先知的嘛，好像有天眼一样，他为什么每次一来就说他的灵里面就看到两条蛇盘在这教会上面啊？而且第二次他说他一来布道又能看到，然后郑牧师就跟我讲，他说因为这个教会以前可能起过纷争，就教会跟教会之间起过纷争，和牧师之间可能有什么矛盾，这个矛盾呢就让这个邪灵钻了空子，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挟制了这个教会的这个好像我们讲是这个地盘吧。但是呢后来随着这个牧师就是这个教会走上正轨呢，他已经就没法写字，没法写，他就在上面盘呗。那我就带着同样问题我又去问孙长老，孙长老大致意思也是这样，就说我们呢要通过我们自己，就说他虽然盘旋在，但是我们如果这个整个教会同心协力，牧师特别是主任牧师，牧师和长老兄弟们同心协力的去祷告，很快这邪灵都没有了。因为凡是有正气的地方就会有邪的东西，邪跟正永远是并存的，你正的多邪自然就走了对吗？那我想有道理有道理，这就说我这个疑问就一下排了。那我说对，如果我们大家姐妹啊小组啊包括这个教会的这个同工们长老们这个弟兄们都同心协力的话，这个邪灵就算是五条蛇在上面他也会走，因为都是邪的东西嘛，他邪不亚于正。所以我相信就是说下一次 而且我深信下一次 case 再来，他灵里面什么都看不到，就看到天使。
感谢主，很精彩的见证。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看出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所做奇妙的工作。当你受洗和不受洗是不一样的，你不受洗你就没有那个生命，你就没办法体会，就说你里头没有圣灵，没有这个生命，你永远没办法理解那个有生命的人的表现。所以你看他们都是很奇怪，你站在门外来看，然后你这样头脑来理解，头脑来理解完了我再去受洗，那这条路就永远走不通。所以我们那一天我相信也是圣灵动工。周牧师好久没到我们的小组去，正好那一天他就正好摸去了，摸去吴真也就正好去了。哎，我说我们周牧师很久很久没来，所以你今天一来他来了，我相信这是神的安排。所以那一天我们就讲到受洗的重要性，讲到很多，就消除他很多的顾虑。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就说如果我还是来就是鼓励，就是那些还站在门外来观望的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想用我们的脑袋来理解这属灵的事，非常难非常难，你必须先成为他的一员。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耶稣都是道成肉身的，你想想，就是你必须有他的生命，你才能理解那个生命的事情。我以前老做见证，就是鸡和鸭的区别，就是你如果是鸡，你那个鸭理解不了鸭为什么爱水，你必须先变成鸭，你才知道哦，难怪他们那么爱老往水里蹦。你一到那儿你就知道了，哦，鸭子就是这个本性，它就是喜欢水。如果你要不是鸭的话，你总也不能理解这个鸭子这么冷的天跑到水里去看什么，脚冻得红红的都，那我才不去呢。所以你理解不了，对不对？所以你必须就是这就是重生，你重生以后有那个神的生命，你自然了解神的事情，这非常重要这一点。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啊，你们组长啊，你们跟他们传福音，如果你老是他是一个非信徒，你可以不停地跟他讲，可以解决一些理性上的问题。如果他的障碍是在理性上面，有很多问题可以解决，但是如果他的障碍是在灵方面，你基本上解决不了，那个永远跨不过。我相信吴真以前你的拦阻基本上应该是在灵性上面的拦阻，所以你一信主以后你就变，你就很多的概念就会改变。感谢主。我们下一位请那个黄玉莲。我要对他这个见证稍微做一点介绍。他的这个见证已经准备两个月了，所以我们正好上一个月呢取消了，所以呢他就没有机会来做这个见证。所以他这个见证他其实很有准备来做这个见证，所以我相信他会有一段时间，我们给他一个半个小时时间，好不好？来，
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来见证主的荣耀。是这个见证，我是九月份已经在我心里面产生，而且我一直很想来做见证，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啊。那么这一次呢，我就终于能走到台上来。这说有个影子哈，这个见证为什么会我也想做这个见证呢？是因为这个今年的九月份，那么我就去了Cassie 跟 Terry 家，就去看他们那个结婚照。当时我看那结婚照，我心里面觉得很有一种感动，非常激动。然后呢，然后我觉得就因为什么这样子呢？后来我会想哈，因为我感觉他们两个他们的婚姻的结合，我感觉这好像是不是他们两个人的结合，是一个大家庭的结合。这个结合呢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爱。那么呢，这个大家庭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其中，那就是我们的家恩教会，我们的属灵的家。今天呢，我叫我先生帮我做了一个幻灯片，就是我们的一些相片，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杨子帮我 ，OK， 谢谢。